我觉得你们选的 PowerPoint 那个 slide 比我的好看，那我就先留着。那过去的一年多，大家我们当中许多人都遭遇到许大的难处跟考验，那对我来说也是不例外。是我。
请网上的新弟姐妹呢，在这个方牧师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把自己的 speaker mute
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尤其是在2020年的1月1号，我在2019年的12月30号辞掉我在 Post Gazette 的工作，然后我以为就自己蛮有能力的。 就也没有休息一下，1月1号去正式上班，成为 Oakland 堂的那个牧师。那你知道，2020年的4月，那个教会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全面的关闭。那聚会的人数从150几个人到后来大概只剩下10位。那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 PowerPoint， 我们的那个音控的那个弟兄姐妹。 那对于一个新手牧师来说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打击跟考验，因为在一个空荡的教堂里面，我常常讲笑话，结果那一天讲完笑话之后，只有我自己的笑声，教堂里面一点回音都没有，只有我笑声的回响，那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严重的打击。但是我们在遭遇 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有问不完的问题：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子？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无论你是基督徒或是无神论者，从你年幼到年长，甚至到临终一下那，你有可能有问不完的问题。那哲学家有3大问题：我从哪里来？我是谁？ 什么是生命的意义？那非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还是有人还没有，我没有了。你这个看到之后，我这个没有的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呀，那。 我们虽然说我们基督徒会非基督徒也是问许多的问题，你怎么知道有神？那世界上那么多的苦难，怎么会有神呢？你怎么能相信圣经是真的呢？但是在整个疫情的当中，你也可能问了许多的问题：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愿意戴口罩？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愿意接种这个疫苗？那你可能也在问说，基督徒不是信靠神吗？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打疫苗？那为什么神没有听到我们阻止病毒的祈祷呢？那当灾难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人总是会问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 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？发生在事情在身上的时候，你常常会说：为什么我那么的不幸？为什么我那么的可怜？为什么我那么的倒霉？为什么这些事情总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或是在我亲人、亲朋好友的身上？这许多许多的问题，我们又有多少个答案？ 那今天所分享的约伯记，在约伯记的40章6到14节，那我们读过这卷书的人，我们只要我们读过第一章的人，我们心中也充满了许多的问号。你可能会问说，为什么神允许约伯受那么多的折磨？你可能也会问说， 为什么撒旦那么的嚣张，可以在神面前走来走去？那我们都没有 许多肯定的答案，但是约伯记是圣经里面一卷最古老的一个书卷。那根据犹太人的记载，他们认为这个作者是摩西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约伯的妻子是底拿 Dina 的话，那么创世纪里面他就是雅各跟利亚的女婿。那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在摩西跟神也是这样说，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，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连耶和华神也这样子告诉撒旦说，约伯这个人是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个是约伯我们所认识的。但是不论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的当中，约伯对神的态度跟认知也是一样。但是后来约伯跟他几位朋友的对话，跟他们的解释，跟他们的辩论之后，约伯的态度产生了一点点微妙的改变。他后来产生了表现出一丝丝的质疑跟自怜，以致神给他一个语言非常严厉，用强烈的回答来给约伯神要给他的答案。那约伯在神的允许之下受到魔鬼的攻击，他失去了他的亲人，他的财产和他的健康。但是约伯记的主题不是人经过思念之后得到神加倍的奖赏与祝福，也不是一人为什么受苦。约伯记的主题两个，敬畏神跟神绝对的主权。从第三章到38章记载了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。假如你细心的读他们对约伯的控告，你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属灵，都是神赐给他们的智慧，神赐给他们清洁的语言，他们讲话的口气好像神一样。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变成约伯三友。我们常常不是站在神的角度去怜悯弟兄姐妹，反而我们常常站在神的角度来审判弟兄姐妹。约伯记用了35章来记载他们五个人对话，总结一下，其实就是他们控诉约伯是因为约伯犯罪得罪了神，以致神葬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说他们给约伯的答案是什么？他们叫约伯，你就认罪悔改，你就来求神的赦免，你就求神的饶恕。而约伯在尽力的为自己来辩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开始上约伯，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辩护来解释的时候，我们难免觉得自己有被误会到了，自己有被委屈到了，你会开始产生质疑，觉得自己还不错。约伯最后一次发言的时候是在31章，他为自己最后辩护的时候，他认为自己比亚当还好一些些，比亚当更公义一些些。他认为亚当失败了，他却成功了。结果神第一次开口回答约伯的时候，神说，谁用无知的语言使我的旨意安慰不明？ 是神给他们几个人对话的一个回应，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。有时候我们非常的惊讶，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的接近，如此的密切。我们讨论教会事工的时候，我们帮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有否先安静在神的怀抱当中？还是说我们满脑子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见跟想法？我们有没有先认定这个是神的喜悦的方法？刚开始，约伯跟他几个朋友默默无声的在那里哀悼的时候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当他们讨论越多越激烈的时候，人的血气就上来了，就遮蔽了我们属灵的眼光，我们就看不清神的旨意了。所以说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家说，神的答案让我们先看到神的威严。耶和华神在38章开口的时候，他没有跟约伯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受试验，他也没有跟约伯道歉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你委屈了，你委屈了，哎呀，都是我的错，哎呀，给你一个小爱心。没有，神跟他说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知道的话你告诉我。这个是神给约伯的回答。从38章到41章，神总共问了约伯79个问题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不需要回答的反诘句，是没有答案的。神也不期待他的回答，因为约伯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。神向约伯显现神的能力跟他的智慧。神在第二次回答约伯的时候，在他说，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你要与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来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在古时候，古代战士出征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去的路途非常的遥远，所以说他们带的装备必须要经过细心的考量，也不能轻视，所以说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不能回头，哦，漏了一个，哦，回头再漏了一个，去回去再打包。没有，神要问约伯，你要好好想清楚，你谨慎的来回答我这些问题。其实神已经降低了到我们能够理解的程度，用我们能懂的语言来跟我们沟通，也是神的爱的一种表征。那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但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，我们又了解多少？但是他从来没有隐藏过他自己，他也从来没有隐藏过他的救恩计划。所以说我们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呢？谁教导他呢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呢？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路指示他？你可以告诉教会的长子怎么样去钉钉一些合乎你心意的政策，你也可以来教导我怎么样去当好一个牧师，你也可以来指导我，矫正一下我的国语发音。但是你不能够教神怎么样做神该做的事情，因为他是有能力有威严，他是随着旨意做万事的神。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这个 Delta virus 多过我们敬畏这个 Alpha 跟 Omega 的神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，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耶和华神直接告诉约伯， 万事都出于神的旨意，没有神的允许，没有一件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发生在约伯和我们的身上。神也直接指出人的通病。回想一下，我们信主之后，多少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来废弃神为我们拟定的计划，因为我们拟定的比较称心，而且我们实现的比较快。圣经教导我们说等候仰望神，但是我们却认为等候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，会被淘汰了，然后我们就认定神的计划有瑕疵有缺陷，觉得自己计划万无一失，成功了就回头来说，哎，神你不是，你看我做得多好，失败了就来埋怨神，目的就是要彰显出自己的义。约伯的心神看得见，神告诉约伯说，你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。我是一个足球迷，在香港长大，说说英格兰是我的所支持的球队。假如说你们有看球赛的时候，知道英格兰刚刚在欧洲国家杯输给了意大利，所谓的，但是他们打得不错，刚开始打得非常好，到决赛才输。所谓的球迷在赢球之后就不断地赞美英格兰的球员跟教练，结果他们在决赛的时候输给了，在点球大战输给了意大利。他们原本支持的球员因为踢掉了重要的点球之后，他们的家人跟他们受到公开的威胁，公开的辱骂。你可能觉得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背叛自己心爱的球队跟球员呢？我们对待主耶稣基督还不是一样吗？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，没有什么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也在称颂我们的主吗？碰到苦难，碰到危机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在举重甚至要背叛我们的主吗？约伯的太太不就是曾经跟约伯说，离弃神吧，死了吧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是约伯的太太，许多人碰到难处的时候就觉得埋怨神，神不爱他，结果他就说离弃神嘛。这个就在我们现实环境当中许多的基督徒所发生的问题。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神的答案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。你有神那样的帮逼吗？你能向他发雷声吗？耶和华神继续的问约伯这些问题。帮贝与雷声表明神的能力，帮贝不仅仅是神能力的彰显，也包括神的保护。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有非常好的能力，非常大的才华，但是世人不可能跟耶和华相比。从十节到十三节，神邀请约伯去站在神的角度去监察，去审判，去改变别人。神也邀请我们来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你看看你自己是否能够使骄傲的人降卑，你看看你能否来制服恶人，所做的有没有神的效果。你觉得我们真的有荣耀庄严为装饰为衣服吗？你真的认为你可以能够做到神所做的事情吗？不可能。其实神所说的那一切骄傲自大的恶人是谁？其实答案等一下揭晓。在以赛亚书有这段描述， 你当进入岩穴，藏在土中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到那一日，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，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人可以改变你，包括你自己在内，也没有人可以拯救你，包括你自己在内。只有耶和华神能改变你，只有耶和华神能够拯救你。当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耶和华神的愤怒、他的威严和他的审判。但是我们看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看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自救。神说，你做到以上哪几点，我就认你右手能救自己。那说穿了，那个恶人是谁，那个狂妄自大那个人是谁，其实就是我们。耶和华神挑战约伯，只要他能达到以上所说的任务，他就认定你有能力可以救你自己。但是诗篇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我们施行羁绊救恩的神，人能脱离死亡在乎耶和华。我们的救恩是耶和华神替我们预备好的。基督徒在创世以前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，把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说，无论是基督徒与否，人其实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就像我们今天周报上面《哥林多前书》一章也是这样说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，因为神拣选的是卑贱的，是被人厌恶的，是那些无有的，就是要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夸口。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的人不要因他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英格兰已经有55年没有赢过什么重大的比赛或是打进决赛，因为这一次是在他们的地主的，是在他们自己的场地打这个比赛，所以说每个人都满怀希望。说是他们开始比赛之前，球迷创造了一个口号，就是说 "It's coming home"， 意思是要把这个大赛的奖杯带回家。结果意大利赢得胜利之后，也不忘取笑一些英格兰的球迷，他们把口号改成了 "It did not come home, it came to Rome"， 去罗马。你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只有唯一一条道路可以带你回家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把你带回家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我们带回家。人的应许只会带来失望，神的应许才能带来盼望。约伯其实已经是非常了不起，他被称为正直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约伯是约伯记其中一个角色，但是他绝对不是约伯记书中的主角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够是我们自己一生中的一个角色，神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主角。约伯后来得到了福气，不是神把双倍的家业赐给他，把儿女赐给他， 也不是说之后神亲自带领他去动物园参观了一下。约伯得到最大的赏赐是与神同在的救恩，我们也是一样。那也许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处于极大的难处，可能在你的工作，可能在你的学业，可能在你的家庭关系，可能在你的健康，甚至说在你的教会侍奉上面，你也许觉得你前路茫茫，找不到出路，无论你如何寻找都找不到答案。我们不要专注在人的观点跟想法，我们试着从神的角度来寻找你人生的答案。你可能一直都在埋怨神，你可能一直都在埋怨你自己，也许发生在你周围有许多你认为不公平的事情，让你气愤难平，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这个世界上面？也许你也觉得神实在太霸道，这个神太无情，也让你觉得非常的不公平。谁说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？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。宗教改革始祖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， 他心目中也有许多许多的疑惑跟难题，他曾经迷惘过，他曾经怀疑过，他也曾经失落过，直到有一天他抬头看到教会里面主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像，他说他已经找到他需要的答案。我们要找的答案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需要的答案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边的耶稣基督身上可以找得到。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右手没有办法为我们换来救恩，只有那被钉痕的手抓住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说我们的救恩盼望在那只钉痕的手上，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掌握当中。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来问神，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答案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，神给我们的答案可能不是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答案。你继续问，你继续来寻求神。我们当中继续有许多不同的问题，有更多的问题，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有许多许多的问题，那轮到神来问我们。神问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，没有神学，你必须要进神学院来回答神的问题。神来问我们怎么样的问题？神在创世以后，在伊甸园问了人第一个问题：你在哪里？神在离世之前，在加利利海边问了人类最后一个问题：你爱我吗？我们如何来回答这两个问题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面前，主，我们是何等的蒙福，我们何等的蒙恩典。许多时候我们迷惘，许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。主，你是我们唯一的答案。 主，我们许多时候有多少的亏欠，但是你不嫌弃我们。你在创世之先把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。但是主，我们常常远离你。主，我们在疫情当中，主，我们说我们是要远离人群，其实是我们要远离你。主，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当中，主，他们被俗世的观念所蒙蔽住。主，你来问他们你在哪里，主，让他们亲自的来回答你的问题。主，不需要在我们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主，我们真的是常常来思想，你问我们的问题都是一些简单的问题，但是你问我们的问题都是最直接打到人心里面的问题。主，我们常常逃避你的面。主，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远离你，我们躲起来。主，我们不是远离人群，乃是我们远离神。主，你在问彼得的时候，你说彼得，你 agape 我吗？神，你在问彼得说你 agape 我吗？彼得的回答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只能 philo， 我只能一点点的爱你，我只能爱你一点点。主，我们想到你为我们所付出的是超乎我们人类所想的爱，但是我们何等的亏欠，我们常常 agape 我们自己，我们连 philo 你一点点我们都不愿意付出。主，求你来原谅我们。主，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有许多的问题，我们有许多不知道的问题，但是主，你已经把答案钉在十字架上面。主，让我们眼睛放在十字架身上，我们就找到需要的答案。主，继续的恩待我们，继续的建造我们，继续的来保持我们与你的关系。主，你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让我远离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反复思想，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感谢赞美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